那就进入我们的这个要思考的，就是我们个人的意志、自由意志，我们的选择跟神的永恒的旨意。首先我问一个问题，你有觉得神是容许我们做决定的吗？就好像我们是可以做决定的，我有这种这种自由意志，神有限制你不让你决定吗？我的意思是这样，大家有没有一个共识，说到底神是不是容许我们做决定？
那么我觉得神是容许的。
OK， 所以等于说我们在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有一个天国的君王，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主，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觉得说我是很有自主权的，可以这样讲好了哈，就我还是很有，我就是身为一个人嘛，那我有自主的这个能力，所以呢他是容许这样，大家可以有共识吗？我不是被绑手绑脚，或我不是说好像拉一下
有共识，
嗯 OK，
就是我们有自由意志，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他很尊重
的。是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要谈到说他的永恒的旨意是不改变的，那我们人有自己选择，有恶人有义人，义人就是已经心里就有神，恶人是根本目中无神，我就不讲目中无神的人，我们讲我们心里有神的人。但是当我们心里有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越过神做决定，有这种情况，我想我们就有我这样讲，如果前面那个是有意识到，那我们应该会有这种经历哈。那这种情况下面跟神的永恒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在如何在我们如何用我们的自由意志，然后呢我们就在神的永恒的旨意，他对我们个人有一个生命的全部的蓝图，这个是139篇诗篇告诉我们的，然后他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有他的永恒的旨意，都有，只要是神的旨意就是永远的。那我们如何是跟他在一起同工的呢？刚才保罗也讲我们是他跟他同工的，那我们是如何在他的，我们在讲使命嘛，我们一直到我们进入神的使命的这个中核心点的时候，我们才会满足，我们的生命才会满足，才会有意义，因为那时候就有光哈。那现在的话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决定里面，如果神不是好像把我们当傀儡，就拉着我们或者是控制我们的话，那我们如何跟神的永恒旨意在一起合一，在配合的，这是我们上次本来要讨论的的一个题目。那个刘平上来了没？他有一个那个刘平，你现在可以让你分享吗？可以，你先讲好不好？
好。前两天就是看到就是因为最近比如说看这些外部的征战呐、战争啊，就是我也听了那个刘磊姐妹发的上周的上次那个使命的录音，完了我也特别记得你提到，就是说历史我们是能看见的，然后那个经历过程我们是能经历了，但是这个神的手自始至终都有他的作为在参与当中哈。我看就是说。我就特别感恩您带我们学这个但以理，然后就是说把那个圣经的这些一些，就像说比如说现在那个伊朗和这些战争啊，中东的这些，通过圣经，然后通过这个但以理的预言，然后我就又想到我们又马上要一起又读启示录，就心里头觉得哇，这么纷乱的东西，从神的这个话语和我们这个查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好像真的是就能从古到今的就是能把这个东西捋出来，心里就很感恩。我就心想我们这么微小的人怎么竟然能就是有就是透过神的这个话和神的这个灵，还有我们一起的您带我们这个查经查预言，我就觉得哎呦太不可思议了，就是很感恩。然后我呢正好看到一个那个 video 呢，就是最近好像国内有一个比较火的网上那个大兵，就是说帮人答疑解惑，而且呢那个36岁的那个 医学博士，因为看不得，就是看不得那个病人因为没有医药费或什么就被拔掉那个针管停止治疗，所以他就资助了很多。然后我也特别想到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医生，然后当了医生以后呢，正赶上也就是那个时候医院出现这种好像还没有全民医保，然后有些病人就是因为费用不足的话就被拔掉。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在医院就是说，一要么患者跑了不交费，要么呢就是扣医生的工资奖金那样事，完再就是医生被患者打，因为一拔到管的时候家长家里家属就不能接受病人停止治疗，然后护士拔完管就说医生下的遗嘱。所以我就觉得哎呦这些事儿，我就因为这个我就觉得我就离开了医院，也就不当医生了。我当时我就完了，后来我就看你讲课的时候就说，哇，如果我们走过的路回过头来有机会再走的话，你会选择再走不？我就一想，就是真的是身上冒了一身冷汗，我就想一个一个 turning point。我那个时候我没像那个医生，就是最后就是那么多的资助完了，最后他得癌症了，我就感谢神，让我在那个时候离开那个缠绕我，就是看不出未来的那个方向，就走走走，走到又移民，走走又出来又信主，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就想太惊险了，就好容易走到契合，到现在能来到神面前，然后呢，还就是经过我们的查经，有些时候你也引导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的心态来服侍神，查好圣经的是怎么样，服侍的时候是什么心态，然后就觉得哎呀就是太感恩了，这么多事儿，这么多的就是说终于走到契合，到多多少少有这个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感觉，就是原来比如说对这个使命意向目标然后不是很了解哈，慢慢的也不是说非要追求什么呀，但是就是说神会让一点一点让我看见，比如说我现在是在职堂，然后5年现在是第7年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说希望10年以后的第一批出来的人都已经60几，就是60多就退休了，希望下一代起来。我当时我就心想哎呀，那我之后这几年我的重点，我就希望在我们当中比较热心服侍的年轻人，我就希望关注和关心他们啊。然后呢就是我就是希望说做关怀事工，不是说我是因为找到我，然后比如说关怀一些新来的人，不常来教会的或有什么特殊需要的，然后我就觉得我虽然不大明白这个意向使命，但是我觉得我心里这个感动，我是希望我们退下去的时候有一些人起来，然后这个事工教会都能正常的运作，这个是我好像特别想关心的。然后呢就又想就是说安排每一个人去看看你想关怀哪一个人，去找他，然后有效的栽培，要和他一对一上课，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要是神的带领，而且那个人呢他是有需要，比如说他希望我帮助我，那样是我觉得不合适哈。然后呢星期天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姐妹，我就问你最近好吗，然后坐在我旁边，她就说辛蒂姐，你看看这个课程你感兴趣不，完我一看圣经原则就是辅导生活啊，就是各个层面以圣经原则来辅导，然后我就当时就心想，我说我一直对这个很感兴趣，他说的你想学吗，他说的可不可以咱们一起学呢或干什么，哎，我就当时就觉得哇这个神就是他在一点一点的，就是我不是很明白的时候，但是我在学的时候我也一点一点在开窍，我就知道我应该往哪个方向，然后神在带这些吧，我就看来看去，我就是觉得哎特别的感恩，就是感恩，也没有什么，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又马上又要学启示录，更多的预言我们还可以能明白，越想越高兴。我就是想分享这个，没有别的特别的。
Okay, 好的，等于说你现在就在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惊奇里面，也是一个啊、赞美了，是不是？感谢神，
嗯、
对不对？好、呀，没有说好像一下子被挡到哈。那我问一个问题哈，你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你本来的一开始以前就是医生的这个范围的，是不是？还是还在从事这个目前？
目前没有，因为出来了以后你就没有执照了吗、
嗯、OK， 了解了解。好的、嗯、那我想问你哈，你身为一个从那一段到现在的这一段，你是认为你认识神以后才开始有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是其实你的人生一开始就好像一个恩手在带领你？等于说你对前面那一段有没有啊、当然我了解的意思是我不想再重新回过一次了哈、啊、呀、嗯、那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过去的那一段有没有觉得说没有后悔，也没有，就是我们向前走了，然后那一段也不是白过的、嗯、有没有这种感受？
有啊，我是觉得他就是让我更真珍惜。然后回过头来我就想，哎呦，哪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就是一步一步，就像说我那个趴走似的，我再回过头来看，多亏转到这儿了，多亏转到这儿了。
是，你有你的理想、嗯、你有你的，就像那个你给我看那个视频，那个医生有没有、哦、他那个就他的意向啊，我的意向，但他没有神啊、嗯哦、但是他就说看他有人没有钱，然后他就赚我赚钱来帮助这些病人，到最后呢的结果呢变成一个悲剧，他自己也迷失了，可以这样讲吗？他也迷失了，那他自己就离癌那么年轻、哦
嗯、
呀。但是我们从那一段，也因为那一段你走出来之后，那这个当中也有你自己的很多选择，对不对？
对，
嗯哼。然后在你的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意愿的之下向前走的时候，你现在发现你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而且是可盼望的前景里面在向前进的，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
不总是啊，那我就是一回过头来想，有些时候我自己想的和神就是带领的也不一定就是那么完全的一致、
嗯、
然后我回过头来想、嗯、有的时候也身上一想冒一身冷汗，多亏那个时候、
哦 okay、
就是没，就是说也是其实走过弯路也是、
嗯、
就是说不是那么、嗯、就是说一直是很顺的啊。
对，但是你现在有没有一个笃定说我的神一直在看着我，在盯着我，好像说他的恩手在，他的慈神爱手在牵引着我，有没有？
对，我有些时候不明白、啊、有些时候不明白，但是就是说、啊、就是没让我跌到什么滑向死亡路。
OK 了解了解，谢谢，感谢主感谢主呀。每一个人的我们的每一个我们有时候我们提出来的哈，还有我们的分享哈，事实上是很帮助其他的人的啊。我知道这一点哈，不是说我讲什么那个部分是我们的重点没有错，但是我们的分享事实上常常有人表达说那个帮助我很大哈。刘磊常有收到这样的信息，所以这个都很真实，而且是很实际、很实践性的哈。呀，好，感谢主哈。还有没有人想要表达对于这个自由、我自我的决定跟神的永恒的旨意是怎么样在同工的？
是吗？我刚刚这个问题想到了一个、
嗯、
就是我觉得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就是我就想到了那个创世纪里面、嗯、就是神造那个，就是跟亚当和夏娃说那个这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个、
嗯嗯、
那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去吃。
嗯哼，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他有，刚刚我想到那点，我觉得他有一点像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主权之间的那种关系。
是是是，等于说我们被拣选，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跟他的关系，同工的关系，不是像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把他放得很高，然后我们很低，然后眼高看着他，手又低，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跟他是同行的，然后他的旨意是不会变的，我们也有我们的心意， 所以我们上次我有一个讲到谈到说那个啊，他的意念高过我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他说不是，我们不是他的，好，不是用高低来比，是那在那里面以赛亚是提到说，神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那我们如何从我自己的个人的想法意念跟道路，然后一直登上或者融入神的旨意跟道路，这个是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好，还有没有？不然的话我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课了，就是刚好这个谈到这里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课。还有没有谁要表达？因为有时候有一种迷思哈，很多人问一个问题说，犹大如果不卖耶稣的话，那救恩就不能成了，所以犹大是一个立功的人啊，这个想法的话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想法，听起来好像逻辑上好像有点道理哈，但是当我们知道神的永恒的旨意跟我们这个常常不成熟或者是有私意的这个自己的自由意志呢，它能够融合在一起，能够同行，能够同心，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也就是我讲的反合性的真理。因为人从一开始就选择不听神的，可是神却那么的，我怎么说呢？神却那么的信任，把这个自由意志，是神本身的形象，也给了我们人。他早就知道夏娃会碰到这个问题，亚当会碰到这个问题，可是他认为最尊荣的自由意志他没有保留不给人，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个秘诀，他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那他对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蓝图，要我们行使他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跟他同心，跟他同行，然后到让他成全到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成了，那个是所谓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神的心意。那好不好，我们就稍微进入好不好，今天可能讲不完，好，因为来到这里我觉得刚好要进入，可以进入我们的主题，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想法可以写出来，好，可以转到我们的主上面，那大家可以分享哈。好，那我们看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纲要。随时如果你有觉得我在讲什么你听不清楚的，听不懂的，就赶快举个手哈，在里面打个记号给刘磊哈，因为刚好讲到这里，那我就要转到我们今天哈，今天的这个一箭双雕的第二个部分哈。那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第42章，我们今天有谈到仆人之歌里面的两个部分哈，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个部分叫做仆人之歌，那当然它主要是指向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但是等一下我们先看，我再来讲解哈。好，我这里有经节对不对，刘磊？42章1到2节
我已经打出来了，
怎么样，念一下好吗？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以赛亚书42章1到2节。
对，好，这个是仆人之歌。好，第一首仆人之歌42章。好，那这里呢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就是不喧嚷，不扬声，哈，然后街上听到的声音，就是在讲耶稣的形象，对不对？好，那这里提到说，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好，不管我们知不知道，这是在指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神心目中仆人的，怎么样是一个仆人的一个使命、一个开始，是神的护。上次我们谈到命定。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的，是神拣选的，而且是心里所喜悦的。我们也看从这里看到他的任务是什么，他要神要把灵给他，然后他将公理传给外邦，传给 他以外的，他有任务在那里，然后他有个特质，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那么我们跳到第四十九章，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经节，四十九章一到四节。
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
Amen。 好，我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好，到这里的时候，谈到仆人的时候，可以是在写这本书的以赛亚，因为他怎么样，他被选召的时候，神说我可差遣谁，他说我在这里差遣我，结果神跟他说你要去传，他说传到什么时候，他说传到没有人听你的时候，完全都跑掉了、啊、你去看第六章、啊、很有意思、啊、所以呢，这里有个形容、啊、他说都突然嘛，对不对、啊、然后呢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啊。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使命，把我们的目标放在我的做成了什么，我眼中看为是成就或看为完工的这个看到的这个看得见的话，那有可能我们就会跟神眼中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八星可能就会有差别。我们看到以赛亚是这样子，那这个仆人呢，当然仆人之歌的预言是指向神的儿子耶稣，但是在这里呢，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同意有可能也是以赛亚的有感而发。一方面呢，刚好他谈到要快要谈到居鲁士，我们上那个但以理就知道这个古列王居鲁士，因为他说那是我拣选的仆人，我拣选的牧者哈。到最后耶稣要走以前讲了好多主人要回来，仆人要该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这个仆人的位分也是我们的位分。然后耶稣也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我怎么样做你就照我去做，我在哪里服侍你就在那里服侍。所以这个仆人的初衷，设立被设立为仆人的初衷，被拣选被设立，然后呢交于使命，完全是在神的所定的所命定的旨意里面。那为什么我用这个使命之使，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哈？那你提到第四十九章提到说，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啊，把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好，刚才我们谈到人的意志跟神的永恒的旨意哈，我就又想到一个例子啊，当以斯帖他认为违反他们的国家的这个法律要去觐见王的时候，莫迪改怎么说？莫迪改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今天神给你这个威风你不做怎么样，他说就完了。
以色列人
啊，讲你讲你讲，
就是他说你若此时闭口不言，以色列人必从别处得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去要、
嗯、
就是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我讲这个的意思是说，神要你完成的先把你磨磨得很尖，磨的话一定要磨掉嘛，是吧？修剪啊磨啊，这都是代表神对我们的工作哈。但是我可不可以不要？可以。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 那如果我们愿意顺和顺服，或者是跟神同行，让神把我们做成那个箭头射向那个靶心，把我们磨成这样的话，那这种合作、这种同行、这种合作、这种同工是非常非常，我再重复一次，我很喜欢讲这个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神也喜悦，我们也喜悦。其实我用一箭双雕的意思是说，神一方面在磨我们这个箭头，那么他对我们这个箭这个矢哈，这个前面那个尖的地方哈，他应该磨到多小多尖，他有他的这个几何的定律在那里的哈。那他知道，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当中我们会退却，我们会拒绝？有可能，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自由意志神是尊重的。那么现在呢，我的重点是我们上这个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认定我的神，我的生命是你造的，我的生命的意向，我的生命的使命，我要完成我生命成全这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整个的这样的，从几年到几年其实很短了、啊、而且神能够开始帮我们做工的时间，你想一想嘛，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一段，就摩西的话也不过后面的三分之一，就这样的一个神要把我们弄得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神绝对不会去勉强推动，而是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就像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甘心的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然后就上了十字架。所以耶稣就讲到，如果你要跟我一样吗？你要成为我的门徒吗？意思是说，我是你的长兄，希伯来书讲的哈，他是我们的长兄，那你们是被造的，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同兄弟姐妹哈，那你这条路就是你本来不是神的道路，本来不是神的意念，就是你通向神的道路跟意念，跟他合在一起完成那个使命，让你觉得说成了这样的一个唯一的道路。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世上活着有仆人的位置，不然的话耶稣不会讲那么多仆人的比喻。他要来的时候，主人要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啊？他有给我们一些我们有的，给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我们所谓的多跟少了哈，那在神的眼中不是多少，是就是一个命定，你就是给你这个，然后你就在这个里面，你让他拿到交给神去帮你磨，然后你忠心的到一个地步呢，他还要赏赐我们，这个是神的这种计划跟他的意念。你看耶稣降卑到不能再卑微了，本是神，降卑到贫穷卑微，从一出生就要逃命。我们当中有谁比他更可以跟他比这个身世吗？可能有了，也有了，不是没有。好，而且呢，在他短短的时间里面，几乎是我们人生的浓缩版。好，即使他出来不是只有三年多，是一个浓缩版，所有的苦，所有的难，所有的该做的该经历的，都在那三年多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模范。他完成了神仆人的，他有的神仆人的样式，然后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等于说那个箭头就射中了，这一射呢，成为全人类可以进到神的家享受永远的福分的一个门。好，那么我这里有几个点，我们把自己定位在神的仆人的这个位置上面，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记得，因为等到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 那里提到说什么，他说这个主人回来竟然去帮仆人准备那些饭食跟他一起吃，有没有？上次我跟你们提过嘛，是吧？应该是我们这一组的哈，提到说他有一个比喻是说，你们灯要点着，要警醒，那我来的时候就可以，哈，就是良善的仆人，我，然后呢，他就说来，我做给你们，做你们吃哈，这个是圣经的那个例子哈，好，所以今天我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我有我的想法。当我愿意进入十字架的道路，而且当你背了十字架，意思是说你就是要上去的，我就是要死。当你进入这个道路的时候，耶稣说你为我舍掉的你要得着。如果你抓着不放的话，我没有完全的背起来哈，那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哈，那么你就会上吊。这是一个神的律。当我们在世上跟神一起行使他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原则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好像任务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神很特意精心为我们安排的，写下很宝贵的139篇诗篇，他对我们有很宝贵的意念，像沙那么多都帮我们写在册上。那我们愿不愿意进入他的蓝图，而且不是我们自己，他带着我们，我们一起，刚才说我们像一把那个箭头，让他磨磨磨，放他的袋里面，当他做好的时候，让他的手来射出我们这把剑，那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成了啊。然后这里有几个小纲要哈，仆人的职跟位跟份，我们有什么本职，仆人应该有什么本职，仆人的位置是什么，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我谈到十字架，十字架是一条从你的不是神的道路，不是神的意念，走向他的意念跟他的道路的一条通道，入门跟通道。那耶稣所经历的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十二章第二节，那个刘磊帮我翻一下，然后你念好了，这个把它全部念出来比较好。
好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嗯哼，好，谢谢。如果我们要我们甘心乐意就这一条路哦，要走这条路的话，那我们需要有一些忍受，忍受我们忍受不了的，包括羞辱，包括苦难。所以当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的时候，这个苦难包括自然的由罪而来的，是一个堕落世界里面的一个病态的状态，一定会有苦难啊。另一方面也有神命定的苦难，诗篇作者说受苦对我有益，然后彼得说受苦会成为我们的兵器。所以神在磨我们的时候，他用我们的时候，这是一个必经之路。你要把十字架当作受苦也好或者都没有关系哈，但是要忍受的是苦难，要忍受哈，要经受的，要忍受的就是苦难跟羞辱。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得到背后的是怎么样的喜乐。然后第三点，爱的极致，跟刚才我们谈的那个我们有没有忠贞，我们有没有专一的心对神，这个已经几乎是差不多类似这样的一个内涵哈。那我们跳到第四点，你的纲要第四点，在这个经历忍受这些羞辱也好，或者是辛苦也好，劳碌也好，或者就像以赛亚说， 我的劳苦都是徒然的哈、啊。但是他说我的理在神那边，那就是为什么哈？有时候我们不要太一直要把理想通，理在神那边。然后还有一句是什么？理在神那边，还有我的赏赐必在我的神那里。那谈到神的赏赐的时候，这可不是奖品啊，赏赐的时候，奖赏的时候，那我就举了一个荣耀的冠冕。得胜后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冠冕，而且是得胜有余。好，我今天就不细讲了，好，这个大纲大概也很清楚了。那我下次要衔接的时候我会从这里再衔接，但是今天我们从前面的那个讨论到进入这里是衔接，就是它是有关系的哈。那我要大家这次回去呢做一点评估，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世上短短的时间里面，一直到你甘心愿意的时候，他早就要用我们，可是他在等到我们甘心愿意，就像那个以斯帖一样，看你要不要，要的话你就会记上一笔，你就会在这个犹太人历史上有一笔，那你不要的话神还是有他的办法。但是以斯帖要经过死的关头，对不对？死就死吧。那我们来评估一下最后有几点哈。当然首先我们需要认定我们是成为神仆人那个位分，那么神要用的仆人有他要的本质，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性情，他要先把我们炼成，或者是造就我们，磨成他的模样。那我们来评估一下，好，到底我这个仆人的成绩如何哈？当然神不是看我们成绩的，神是到时候我们对耶稣交账的时候他要给我们赏赐哈。那第一个问我们自己，到目前为止我跟着主走，我愿意让神用我。记得哦，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我们不能说神啊你把我那个位置安排我，不能这样的，是他来安排我们的位置，安排我们的服事的这个合场或领域哈。那第一个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回想一下我的委屈感有多少。我这样讲你会或许会想说，哎，服事神怎么会有委屈呢？我讲的委屈感就是说，我会经受到的，我要经受到的一些我曾要忍受的哈啊，本来没有想说我需要这样子，可是我现在因为我甘心嘛，甘心被主用，那既然主人给我的，我所碰到的，那我就要忍受。委屈感有多少？有可能会有啊。然后难处有多重？哎呀，我做不来，不行，我没有办法。或许你会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有什么难，有多重呢？我怎么知道我有委屈呢？这样讲好不好？你有没有常常觉得你的喜乐是满意的？包括你在服侍的时候，包括你知道说我是为主做的时候，你那个喜乐可不可以满意？你的平安有没有持恒？有没有维持一个平稳度？我的受拘束，一个仆人一定会受拘束的。人家晚上都要休息，你可能要好好的竖起腰。耶稣说：“你灯要点着哦，因为我可能随时回来。”那我们有没有感觉受拘束？人家可以做的我不能做，好像被主人管。好像受那个真理里面的一种约束一样，好像有一个围墙把我围住，我就不能像别人怎么样，那种受拘束感。有没有这种受拘束感？最后我渴慕主在见到他回来，见到他再来的心有多么的切。前面我讲的这个所谓的委屈感啊，难处的重担啊，或者是受拘束的感觉啊，这个都不一定是不好的 哦，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 然后呢我们会有跟这个环境大环境的这个很多不信的人，连信的人在主的肢体里面的人呢，在他的身体里面的人呢，我们也会有很多时候需要去彼此去造就的哈。你知道我跟你讲，你知道我的意思哈，彼此会有磨的时候，这个肢体的关系让我们成长嘛。哈，委屈感是一个敏感度，常常会觉得被冒犯。难处的感，是不是我有跟主在同负一轭？负轭一定会有重量，可是呢，负轭的时候，我有没有跟主一起？我跟他有没有同步？还是我常常落单，忘了说，耶稣说你，我跟你同负一轭。然后我常常会觉得好像这里也不顺，那里也不顺，怎么都哎，前面有谁跟我谈到？我现在太像刚才不是说太多组群哈、啊，有一个还是不是在组群里面？哦，不是，有一个弟兄，因为他现在有一个服侍，然后他开始跟我谈，他说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种负担，后来他有负担了，他说奇怪，当有负担的时候，做这个也不成，做那个也不成，呀，不是在族群里面谈的哈，我了解，现在啊，当然对他来讲，他有一个理想，他想说哦，我想这样做。然后也刚好有那个机会，可是做又做不成，好，然后当然他就会怀疑啦，到底是神要我做的吗？啊，类似有这种情况，所以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好像我们本身不是那么自由自在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甚至听到一个传道人这样表达：“哎呀，真羡慕人家那个开拓的人。”等于说不是去接人家教会的，本来就有的教会，我自己就做一个开拓的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听过一个传道人这样讲，是会有很多拘束。我们被神训练的时候，被神在琢磨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绑手绑脚的地方。即使我们有自由意志，即使神不勉强我们，那神的规范是为了要让我们就像一匹马，有一个范围让他去跑，让他去训练，他是有他的用意。好，所以这几点我们有一点思考，有一点反省哈。不是说这个是错的哈，我没有这个意思哈，就等于说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些感觉。那不管怎么样，最后你期待渴望主的心，他再来的心有多切，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彼此要激励，一方面快跑跟随，一方面切切的仰望他的到来。但是这种期望希望他快点来的心，是像约翰在启示的最后说：“主啊，我愿你来。”而不是约翰到了那一个地步，九十几岁了，而且呢他算是大难不死。我想他没有什么对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样的哦，他也完成了帮耶稣啊侍奉他的母亲玛利亚了。好，他也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了。他也整个对于所他在世上所有的一切，我想他已经觉得说：“哎呀，真是很够很够了。”这是我的意思。他说：“主啊，我愿你来。”等于说我该做的我都做到这个地步了，那我愿你来。但是有的人有时候有这种想法哈。当我们碰到很难的时候，碰到我们觉得很不可接受的一个大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讲？哎呀，主啊，你快点来吧！哦，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受不了了。好，我们不要忘记哈，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但是他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爱每一个人的主。什么时候来？当然。有他自己最好的那一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心要切切的仰望他的来到。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你有委屈感，即使你有沉重的包袱， 即使你有那种好像觉得不自在，但是你的心真是切望见到你的主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让我们确定我们会这把剑会被神射出去。如果我们切望主的再来，一定会射到靶心，我们就可以得到奖赏。好，我下一次会在这个当中再衔接过去。好，那基本上的话，我们这次再一次的迎接复活节的时候呢，让我们用耶稣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而且他呼唤我们，有谁要跟随我，就是要舍己，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说，上去，不是只有欣赏十字架而已，不是只有唱十字架的这个感动而已，自己走过那条道路，然后就是我们的笃定跟我们的得胜。哈，就先这样吧。好，先这样子。下一次我要衔接的时候，我再稍微从这里再接到下一课。哈，我们已经上了五座山，对不对？山峦哈，我们要下一次要再谈的是另外五座的山。啊，我们要完成在圣经里面提到这几座山的对我们的一个属灵的进程的一些真理。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要回应？
师母，
是，请讲。
其实我们在服侍过程中啊，我身边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说，那我不知道神让我做什么哈，就是这种迷惑。他们就是，我也有的时候就是也虽然说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神让我做的，但是就是觉得我的动机就是好像不是为着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负担又加在身上的时候，是不是这就是出于神的带领呢？就是我看到眼前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我的负担主要在人哈，不在事工上面。
嗯
哼哼。啊，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有一些，就是叫我困惑的地方吧。就是很多时候会被说，这是不是出于神的这种？
你是说你自己的问题吗？还是你帮别人在问这个问题？
我自己这个问题有一点，但是我好像不是很在意这个吧。我是觉得就是帮别人的时候，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好像怎么去怎么回应。我说呢，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是不是你就向着神，你就是圣灵，但是好像这个话似乎有时候又感觉有点空似的那种感觉，我也表达不好。
我在思考你的意思哈，等于说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姐妹或谁哈，然后他是他的意思，他有表达说我也不晓得神要不要我做，可是他有负担做，是这个意思吗？
他对他想要服侍，但是他又觉得我不知道要服侍怎么服侍，所以他就觉得有的时候会把那种好像使不上劲儿嘛，然后就觉得就不知道劲儿往哪儿使，然后就感觉好多似乎也没竭力，也不知道该怎么竭力。就是
如果说他想要服侍，你刚才已经讲这个不在讲事工对不对，讲服侍对不对？不是指向说哪一个范围的事工对不对？
对对，不是这个。
okay,
就说他也想就是说好好的觉得就是在神家或者说在自己这个生命成长上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心，但是他就觉得他好像常常困惑于不知道该怎么竭力。因为有一天刚好在就是大家分享那个竭力进入完全希伯来书那个，他就说就是这个怎么竭力，好像因为不知道前方怎么走，就觉得那我就好像常常就没动力了。
你现在问的是竭力进入完全，还是说服事方面？
竭力进入完全。那个、
okay.
但是这个竭力进入完全好像又常常又和这种啊，对，我现在有一点点感觉，有一点点转过来，好像跟那个他不明白自己的使命，大概是不是？
等一下，
哎呀，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好。
完全，等一下，竭力进入完全的整个的领域跟服事，竭力进入完全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护照，我们要做完全人。对，那完全人的就是被神带领我们走完全人这个路，等于我们要把它盯着成我们的方向啊。
嗯，
那谈到服事的时候，是几乎就比较属于说，我想做一点事，或者我使上一些心力，但是我不晓得要做什么，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觉得我也搞不清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分不清这种。就是
我先搞懂他的问题，先搞懂他的问题。
嗯，所以我把他的问题等于甩给您了。
不是，我现在听不懂这个问题。
嗯，
我有等于说他已经在做一些弟兄姐妹上，他已经在有一些他觉得他是在服事了啊。那我想这可能是什么叫服事的定义，我们要先搞清楚。
嗯，
呀、yeah.。因为你一开始你说不是在工作嘛，不是事工嘛，啊，
对，
所以
好像也不是单指事工，他就是在说到竭力进入完全的时候，他说这个竭力他不知道该咋竭力，怎么样，就是这个好像他因为不知道要怎么竭力吧，他就觉得好像常常没动力，
哦、okay, 现在是
吧？嗯
哈、啊，我没动力啊。还是不知道什么叫竭力啊，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要搞清楚他的问题。好，竭力进入那个竭力。好，在有一句话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对不对？
对对。
OK， 那么那个努力的人，那个努力本身呢，它有一种意思，在原来有一种意思就是。很多阻力，很多困难，很多跟人家不一样的，可他要用一点很大的劲，就是我知道我的方向，我要去，我就是一定要去，然后要就是好像有点像这样挣扎的挤进去一样。
嗯嗯，
啊，就是要面对困难，但是我就心已经定了，那我就是还是要很奋力的要进去这样。
嗯嗯。
等于说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的话，第一个我们要看重神呼召我们做完全人，
嗯，
也就刚才我那个问题了，神要我们做完全人，而且神要自己成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到一个地步，要我们的灵魂体都没有瑕疵，完全的成圣，那么后面有一句话、嗯，那招我们的是信实的，他要亲自成就这事。好，这个是神的旨意，只要你愿意，他要亲自帮你负责任，到达这个完全的地步。那我们这边有我们的心智，我们要不要？我们会不会抗拒？我们会不会灰心？我们会不会停顿？嗯、我们在不在意？这个是跟主的关系里面的一种。也是刚才我们讲的，到底我们珍惜他吗？我们看重他吗？我们以神的心为心吗？好，这是一个哈。那你谈到服事又是另外一个领域了，所以等于说竭力的话就排除万难，因为我们要进的是窄路，我们要进的是窄门，我走的是窄路，我排除万难，那、嗯、我们就是要。不是说那么容易的，等于说哈，有一句话很好，很传神的。他说，有一个老传道人哦，他说，你们信耶稣上天堂，但是记得不是坐轿子上去的，那是很早以前的时代坐轿子嘛哈。 那我们或许说我们是搭飞机去的，可以这样讲哈。所以那个结就我们自己要努力，要殷勤，不嫌懒。对呀，我们在意，我们用心。事实上，当我们成为门徒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代价的，
是
我们要舍掉的。但是至于服事的方面，我就不晓得该怎么跟你这个，你说他在服事方面不知道，我不太了解那个问题。
对，因为我不太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有点不太明白，就是这个节礼，所以他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应。似乎我理解成了，就是节礼就是好像在事工上也要去尽自己的。多近一点这个殷勤吧，我成了。
你是说把它解释成服侍的，是这样吗？
对，我自己就给他就把他弄个理解成这样，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好像又不是，就是竭力进入完全，他好像又不完全是这个。这个刚才您说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好像有点，就竭力是在生命
上。不完的话，已经就跟服侍这个又没有。他基本上竭力进入是完全嘛，那怎么会把他弄到去服侍这个，我也不太了解。你说
我想
你把他解释这样吗？
对，我自个儿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一说就是好是追求生命，好多弟兄姊妹好像就容易进入到觉得我多为神家做点事啊，或者是多去这个服侍啊，去这个就好像容易进到这个里头，从就做事儿了。我觉得其实生命的问题的
是这样想，还是你是这样想？
我感觉就是我们好像都容易往这方面想，就是我也理解人家也往这边想。
OK， 好，那现在很清楚嘛？如果是竭力进入完全的方向，就不是在讲特别在讲是的，里面可能包括的。实在不是在讲服事的，对不对？好，
对对对，
他这个竭力殷勤努力都有这种要逆着我们本来的心意，等于说我们要又奋力的要进去，因为那是一个窄门，一条窄路。
好吧，我反正我在这上面其实我也没办法去辅导别人，因为我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就是我自己心里隐隐知道这个生命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生命要被洁净，要脱离那个卑贱这方面的事。但是要是去跟别人，我就不太知道怎么说了。
呀呀 ，OK，
好，谢谢师母。
呀，
回头再听吧。
好的，
师母，前两天我们刚讲到，就是说有个叫竭力进入安息，那我就是。体会这个竭力，从某方面来讲，是不是其实我们要竭力的那个放下自我，就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因为那个人一出来碰到事情，就是我凭自己的能力，或者我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意思，即使我们的那个愿望目标是好的，比如你想服侍神，但是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意来做，所以我觉得那个常常我们要 fight 的就是要征战的，就是其实是那个自我，就是所以圣经上有那个看起来好像就像您说的反合性的一个竭力进入安息，你安息你还要竭力进入，所以我想是不是说在某一部分就是你的竭力是让自己，不是让那个自我很大，是我必衰微，这样这是我的一点。
或者说就是逆着我们想要的本性，逆着我们的比较顺心的，逆着我们的，你懂的意思吗？就是
了解，
为了要某一个目标，所以等于说我刚才讲的，就是要付代价的。
哦，这个解释对，就不按照我自己出于肉体的我天然的那个本相去来这样去走，就是要做一个。生命里头要去对付自己那个体贴肉体或者出于肉体的，是不是能这样理解？
我们从这个努力进入天国哈，努力天国是你进入那个努力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怎么讲，就像你在跟人家赛跑一样， 你要一直跑跑跑，到处跑，然后要冲向那个最后那个第一名，那个就有点你要最后十把劲这样给自己冲上去，类似这样，他有这个意思。哦，那个努力进天国，那个努力呀。Yeah。那基本上这个地方呢，就是不是说我们有能力，而是我们需要舍己了，就是要就像刚才刘磊讲的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要舍掉自己的，舍掉自己的喜欢。好，好，那你如果要一定要谈到服事的话，我倒想到有一个方面的是这样子。我有时候常常警告一些我在讲服事，讲到那个恩赐这个课的时候。恩赐是神给我们要服侍用的，像给我们工具一样。我常讲到一个不是警告了，就好像一个提醒哈。当我们在服侍一个事工，然后你服侍到非常的热衷，服侍到非常的享受的时候，要小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
因为我们有那个恩赐，比如说我很有同情人的恩赐，对你去同情人给人，对我们不难。然后我在发挥我的恩赐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是有可能的，不一定都是这样子哈。所以如果一定要谈到服事，但是不能跟那个竭力进入完全有关系了哈。这个如果竭力进入完全是问题的话，就不应该谈到这个。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需要谈到服事，但是如果谈到服事的话，那谈到说要这个竭力努力，什么意思？好像逆着我的原来的喜欢，然后呢按着神的意思，然后慢慢我就被建造成有耶稣基督的心。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恩赐是神给我们很顺着用，很能用，比如说我很会讲话，有人很会讲话，我是发现这样子，以前的话讲话对我不难，我也不会害怕讲话，就是公众讲话。可是那一段时间呢，之后呢，我已经被改变了。我现在讲话很难，要讲出一个我认为说精确的意思很难。你们不要以为好像我这样讲，好像哦对我来讲，是很得心应手的事情，不是。我最近在跟刘磊讨论说，为什么我现在讲话那么的钝，真的是钝，我感觉钝。一方面可能我年纪大了，那个找到那个正确的词讲出来，而且我以前是很能很溜的这样讲出来的，现在不是了。但是或许也就是像雅各的那个跛脚一样，好像被神管教过了，然后我现在在做的，就像保罗说，我怎么样是有祸，不传福音也我有祸，类似这种心态。我不做不行，因为我为了我已经把我自己放在主的面前，那这是我也知道是神要我做的，那不管怎么样不做我就有祸，是那个心态在做，不是说哎呀我很享受，因为我很能做什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当我们在恩赐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恩赐的应用呢，我们非常的越用越利，越用的话越有那种成就感，那个我们就要小心。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我的想法了，好，圣经没有讲啊呀，嗯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恩赐到一个地步是没有了，在哥林多前书13章，所有的恩赐都要结束。只有爱永不止息，
就是不要用恩赐来取代和神的那个关系
呀。恩赐不等于服事，恩赐可以用来服事，但是它只是一个工具，不要把恩赐的服事成为我们的目标。
是，
嗯哼，
好，谢谢。
如果我处在一个肢体的环境里面，这里都没有我可以用的，我的恩赐这里好像没有我发挥的余地，我还是可以服侍神。
最大的是追求爱，基督里的。好了，我们有了师母，我这个东西要自己消化消化。
没关系，我们这样子谈谈就会谈更谈的更清楚哈。好，我们就这样，今天就先做这样结束好吗？